前面没有人造它，它就存在。半天，半天也是没有人造的。好，那么这些就是有问题的。常一还有主宰，它可以去主宰的，因为它不需要靠外援嘛，所以它可以去主宰。而这个主宰又相对一个什么自在？要我们为什么感觉苦啊？就是不自在，就是苦来的时候你没办法主宰叫它乐，这不自在叫做苦，也是我，所以无常故苦呢，无常这样逼迫性苦，苦故无我，主要是不自在那边拖到无我那边去。如果是我有自在主宰意，就是我要乐就乐，我要苦就苦嘛，那你办不到这件事嘛。这是很浅白的先说一下。好，那么主要是否定了这样一个这种外道的宗教或者哲学上的一个我的定义。那实在是什么回事呢？实在并不是说我透过无我观去把这个我灭掉了，错了哈，因为只是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因为本来是无我的。你仔细听这句话哦，不是有一个我让你灭掉啊，是灭除你的执着，灭除你的无明，还他一个本来如此。所以佛法是化繁为简的，佛法是返璞归真，佛法是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所以欲越重的人，越容易把事情搞得越复杂。所以简朴生活很好啊，无所求啊。好，等一下讲那个障碍哈，我们修行的障碍的时候，你更就知道你多事你就苦。好，所以呢，整个我们佛教的思想不是一个哲学哈，它重视在我们人的生命经验上，啊，主要是人呢，其他的这个五道不好修行啊。重视的这个友情的生命，主要是我们身跟心怎么交涉，这个业果怎么样相续。那从这个三法印呢，就是从缘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说明呢，也可以说是什么修学佛法的三个历程。所以我们必须以现实的生命，什么你这一念习，从这一念习到你的身念住，是不是习是最容易察觉的，到什么习过来就是什么你的四威仪，你日常中的经常重复的一些大动作，到什么你是地水火风的身，地水火风也等于是什么三十二分身，那个不净相，到什么木缘九想，从你的身到心什么就是受念住，我现在是苦受是乐受是不苦不乐受，然后到什么心念住，我现在是贪心还是离贪心，那九种心，然后到什么法念住，我现在是经过调炼的心变成逐渐有七觉知的相貌出来，还是我的心一直在五盖那里，就是一直的，不是说我有一个无常我要去看其他东西，就是看你自己现实身心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四念住啊。但是呢，它可以不像我们讲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好，主要的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什么？直接从习透到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我讲马哈希这一系列就是从那个习透到无常。阿姜念的身念住呢，是直接从我们对身的察觉，察觉这个苦。尤其他讲说变换姿势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对治这个苦。你想想看，我们变换任何姿势的时候，是不是无常？而那时候去察觉到是苦，所以阿姜念是从这边下手。好，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能透到无我，那是最究竟的。那你就知道这里头，你从苦就知道什么没有自在意嘛，不能主宰嘛。那你从无常就知道什么，它不是常恒住不变异的嘛。由从这边也就知道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好，修行呢，可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下手比较好哈。所以这样的经文很多，这样的无常苦无我涅槃叫做四法印。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好，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呢， 在学派中有讲三法印，有讲四法印，其实三法印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无常就是苦。所以下面我把这段文拿出来，这边呢，大家去观察，他是讲五种无常也可以透到苦哈。于诸行中，好，修无常想有五种，第一个什么？无常性，第二个无恒性，下面有解释哈，第三个非久住性，第四个不可保性，第五个变坏法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习是不是刹那刹那的坏，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叫做无常性。然后呢，什么叫无恒性？就是你这一期寿命是有固定的，就是你的寿不可能永远让你活下去，有生就必定有灭，这叫无恒性。好，那下面的这个非久住性呢，外世劫就是地水火风啊，这样把我们这个气世间呢都可以毁灭掉，那叫做什么？非久住故。而这一生就算你的寿命如此，也可能有一个因缘来，你寿未尽，如果是福尽或者不必血难，你还是结束，所以叫做不可保性。乃至于呢，而所住时，就算你还是活在的时候，于其中间不定安乐，一下子苦一下子乐，这叫什么？变坏法性。而且不管是苦，你是苦苦，你是苦受，或者是乐，你是乐受或者坏苦，终究都要变成苦，所以它叫变坏法性。好，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是参照这个摄氏分啊里面所谈的。所以说无常就含有苦的意思了，这跟杂含经的这个1085经说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殊习变异之法，是一样的道理。好，那这边主要我讲这边就是到了部派的时候呢，才多出来一个空。好，看下面。好，那么有这个杂含第一经或者1214经说无常苦空无我，好像把它空的意义就看小了，把它局限于苦力的四形象之一，实在不是这个意思哈。实在空是总说，苦无常无我是别说。好，下面我们的时间关系哈，不讲那么细，大家回去看不是很难哈。空是总相意，而成立了无常苦无我的原则。像这个难陀为这个500比丘尼说法这部经呢，就有这个意思，就是有空的意思。好，所以这个空义啊，印老爷写本《空之探究》哈，只是这个空义呢，在就是在阿含那个时代呢，不是那么显化出来而已。到了龙树菩萨，他是统一了空跟缘起，他兼容并蓄，把大小乘整个统一在一起，他提倡这个缘起性空。那并不是说阿含经里头不谈空义，只是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明显哈。我们还回到这个文上面哈，所以呢，有这样的文所成会，你才能怎么样真正的起这样的信心。如是信解生矣，未欲承办思所成智。我们有这样信心升起以后呢，就想要什么承办思所成智哈。那思所成智怎么去承办法呢？你必须身远离，心远离，你要身心远离这样的愧闹，所以呢要闭关哈，要远离这样一个妙五欲的境界。到那样子，而且还不只是身远离，刚开始是身远离，还要心远离。心远离什么呢？心要远离什么？盖要远离障盖诸恶寻思。好，我这边都提出来解释了哈。依止此故呢，依止这样子的一个远离，然后呢你才能取入善决定义思所成之。好，那我们呢大概这个我这个讲义上呢是先解释了这个五盖哈。五盖呢，因为我们在讲三七道品没有把它很详细的讲，所以这边提出来讲一下。它是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并作一个，调举误作变成一个，还有一盖。贪欲呢有什么？我只讲里头意哈，就是对于这个妙五欲呢，你去认为它是清净的随逐镜像。好，这边是针对未来的，所以你欲见欲闻乃至欲触， 对于舍身香味触，你想要去这样去。好，那么这是未来的，或者呢于过去，你过去所享用的这些妙五欲，你去随念啊，你去巡视，你去追恋，这个叫做贪欲。那嗔恚呢，就是这边讲的是同泛恨的，就是有跟你一起修行的人去举你的过哈，或者呢我想念到说，哎，过去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啊，有一些不饶意的事，那么是嗔恚之相，然后心生恚怒，这是一种缘过去的。或者现在呢，好，我呢就是对于未来我想做一些对他不饶意的事，就是于当所为嗔恚之相，那你起这样的巡视心生恚怒呢，这是嗔恚。昏沉呢，或者是因为你不持戒，或者是你不守根门，你老是心往外头放逸。我们今天体力差啊，不是说吃饭的关系，是因为你心散乱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佛事的人他可以止睡中夜，因为他一天到晚静坐。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现在心老是向外攀援，这个最耗你的心力，最容易让你疲惫。好，就是不守根门，还有食不知量，饮食不知道节量。好，这个有谈到，应该是偶益大师对于这个佛义教经做了注解，他说为什么会昏沉，眠从食起。你试试看，你吃饱饭再吃颗巧克力，中午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去倒它一下。因为什么？气血全部跑到胃要去消化，血不到头上就会想睡。好，当然过度的饥饿也不可以，但是像我们那样子少吃或者断食一下，我看可能昏沉的情况少一点。好，我们那个周末的静坐哈。还有呢，你不知道去精进的减省睡眠，那就是放逸习惯了，想睡就睡，就放逸惯了，那你呢到了那个时间就会睡，没事干就睡，一睡可以睡十几个小时，这个人生呢就一大半就睡眠就睡掉了，很可惜哈。好，那么这一些呢，你不这样去，你不正知住，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而有所作。好，而对于这个修断烦恼这件事情呢，你不勤加行，那你随时升起这些烦恼呢，那老是这样烦恼，老是向外攀援，你的身心就什么昏昧不堪任性，这叫做昏沉。所以你要知道昏沉的因，你就知道怎么样对治。当然修光明想是对治，减食饮食之节量是对治。好，然后呢呵斥自己，喝五欲七五盖，这里面有讲。好，呵斥这个睡眠也是。好，那如果这是昏沉，如果睡眠呢，就是比昏沉还要厉害。我们有位同学是身体不好，不能怪他，他有时候上课呢或者静坐的时候睡得打呼啊。好，刚开始的时候那不要怪他，他呢我有警告他去看医生，他的这个血管塞啊。好，他血管有塞，那我开给他的方子也是叫他先断食哈，先断食的。那像这种呢，就是静坐坐到能睡着，那也真是了不起哈。我们好像初开始的人都是腿痛哈，但我讲了那个久住心里面，我讲过，当你从内住到等住，你因为用心用的厉害，等到腿不痛，下面就是昏沉，严重的沉叫做初沉，是不是？所以久住心到那个地步，就是那时候已经从初的妄想慢慢已经，因为你一直想心用力了，所以相对的你知道你要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哎，你就平躺那边，因为姿势很舒服，我们没有说躺着修止观哈，就是因为他太容易睡着，所以你躺在那边你照样观腹部的起伏，你很用心的观，这心呢就慢慢累了，就睡着了。好，这是一种催眠的方法哈，是真实的哈，是真实可以办得到的哈。或者你用身念住的，从头到脚这样放松下来也就睡着了。好，有同学点头哈，因为我教他这样做他做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有什么要去专门的睡眠专科啊，还要头上戴很多线呢、啊，有没有？有没有要用那个机器去检查？不必了，佛法里面啊，什么药都有。 啊，什么药都有。好，那这个睡眠呢，就是你心呢特别特别的暧昧，啊，没有堪能性。好，啊，这个断句应该在睡眠者那边再断出来哈，啊。所以呢，他就没办法修行。啊，明明佛教我们什么子睡中夜、初夜、后夜啊，诵经以致消息，对不对？这一教经里面讲，人家说可能吗？师父只睡四个小时可能吗？我告诉你，可能，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办得到，绝对办得到。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是你只要有时间静坐，你就办得到。其实你静坐那样调啊，恐怕你真正比较相应的静坐一小时，啊，抵得上你两三小时的睡眠，抵得上。啊，还不说禅悦为食吗？食物也可以少吃，你试试看，多静坐真是好，啊，身体也会好，心的堪能性也会好。好，下面我们就略去哈，调举就是因为你有亲属寻师，什么？我说我这个好朋友啊，我这个亲戚现在他好不好啊？他怎么样啊？他的兴衰如何啊？啊，你有国土巡视，我过去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还有什么最严重叫不死巡视，我永远不会死，我永远计划未来，我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叫做调举。好，这是往未来看，或者随意念，哎呀，我昨天去一个什么地方玩得很愉快，我吃个什么饭吃得很香啊，或者所经历的什么嬉笑欢愉所行事，令你的心呢什么喧动腾跃，这叫做调举。误作呢，就是我有这个清理寻思啊，这些寻思以后心生追悔，哎呀，我现在要跟我的亲人在一起多好，我怎么傻傻的出家到这里来，一个人多难过，这类似这种哈，何缘不往如是国土，我到那儿多快乐呢啊，然后我又有什么气者这样的国土，结果到这边来，食如是食，饮如是饮啊，吃的又差，喝的又差，唯得如是衣服卧具啊，并愿自生重具。啊，我究竟什么因缘，我就少小出家？哎呀，我应该等着老一点再出家呢。这一些，这叫做误作，就是我该做的我没做，我也掉回；我不该做的做了，我也掉回。好，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忏悔这两个字的这个悔字不是掉悔，不是误作，忏悔的忏字呢是梵文，忏摩就是发怒，我把我的罪状发怒出来，我祈求三宝，祈求我们这个僧团的原谅，发怒出来，我不去隐藏它，因为隐藏它只会越来越糟。但是这个悔字是中国字啊，在印度里头没有这个悔字，所以不要误会，不是这个误作的悔，那个悔是什么？不再造，叫做悔。那你去想想看，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你这个误作只有打自己嫌差已经做过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好事没做或者坏事做了，它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过去了。它已经种下这个因，就是必定将来得果报，你能改变吗？不可能。好，当然这边呢调举也有说我要计划未来，这不死寻思，未来发生了吗？你看没有，或者是你憧憬未来，或者是你什么你恐惧未来，都不必要，因为它都不存在的。而过去的事情你在得果报的时候，我讲了阿罗汉他的生苦跟凡夫没有二，没有不一样，他那苦叫做 pain 痛，我们的苦叫做 suffering 到心里头的苦，我们要求的是心不苦，求心不苦怎么求？就是你非得是你在这受念住的时候，或者观受的时候，哦，这里痛痛，你能不能观到无常，能不能观到无我，那就是什么身受而心不受。所以不去拒绝已经发生的，或去除已经发生的，对于未来什么不去创造，不去创造或者等待期待一个未来发生的，还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必去调举，也不必去追悔， 就是注意你这一念习，它的生灭，脱道无常，修行就是这样。所以它叫做盖，调举物作盖，昏沉睡眠盖，贪欲盖，嗔恚盖，是什么？盖就是障碍你的智慧，它把你智慧给盖住了，所以叫做盖。所以没有条念的心，我们讲这个法念住啊，没有条念的心就是五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一盖啊，这个于师，这个老师说的对吗？于法，他说的这个涅槃寂静啊，无常，真的无常吗？于学，这个学指的应该是指戒哈。于慧，就是这个老师教诲你，即证，我能证悟吗？生或生疑。所以这五个事情呢，叫做盖，就遮障了你的智慧。那么经过我们这样子修这个身念住，一直到法念住呢，你的心就慢慢调练成什么？念觉知、责法觉知、净觉知、安觉知，净觉知、喜觉知、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你就成为圣人了。就是这样一个差别而已。所以这边呢，我觉得当然我以前讲法也是不行哈，最近静坐多呢，你从这边都是透到修行的事情。喝五欲气五盖，讲的简单，这个五盖怎么气啊？怎么气啊？修四念住才能气，是不是？就再也不是说语言文字上的东西了，而是要透过什么实践中去体会。好，所以他远离障盖哈，这个障我还没说，这个障可要说的久了哈。我们先看这个诸恶寻思哈，诸恶寻思我就大概念过去好不好？啊，大家因为这个八种恶寻思啊，一般讲的少哈，就是欲寻思、慧寻思跟害寻思，哈，欲慧害寻思。那我们说这个寻思喜乐一心，这个禅定呢，就相对过来什么？无贪寻思、无嗔寻思跟出离寻思，也就是所谓的正思维，也就是这三种哦。所以我们去掉是去掉这些恶寻思哈，你都是心怀爱染、攀缘诸欲、发起意言、随顺随转，就是欲寻思。好，然后呢，心怀嗔恶啊，这是慧寻思。然后我再要去损恼别人了，那就是什么害寻思。心怀染污、攀缘清气，这叫清理寻思。哎呀，我这个亲戚现在好不好啊？他现在怎么样了？啊，还是跟我在一起好，还是不在一起好？这清理寻思，这个女众啊，在静坐的时候，这个东西最容易出来哈。啊，就是想家里头的亲眷哈。啊，那国土寻思也是一样，也是对于这个国土的盛衰。啊，不死寻思，哎呀，修行，明天再说吧。推推后日，固待于时，永远有明天。哎，我现在还是先放逸一下吧，下回再说。啊，这师父讲的课没关系，还有这个 MP3 可以听。啊，这静坐，师父我要拿到退休金，我再退休。你不要忘记了，这叫做不死寻思啊！佛说人命在一息间呢。哦，我师父也讲过这个话。我前阵子碰到我一个学生，我师父就跟他讲，要出家要赶快啊。我师父说，不要说你无常，我还无常。结果真的，我师父往生了，他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一切法无常啊，人命在一息之间，所以不必啊。大方向知道就好了。像我最近呢，很惭愧啊，就是想多做点事。那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天天的不死寻思啊，一直计划这样，结果跑到一趟金山，心又贪心，说哎，在这边闭关也不错啊，总是怎么手上拿了又看到那儿啊，贪心。因为后面有讲到啊，就是你那个寂静处还是蛮重要的，我们这个没修行的人呢，这环境还是有点重要。可是呢，因为这样子反而造成自己很多寻思呢，前两天静坐就很差，然后再有一点事情就生病了。好，所以呢，这个本末没有搞清楚啊。你的福报不够啊， 你就是到了再好的地方也没用。好，所以有一些事情呢，还是等待因缘时节好一点。好，不要再挑。好，那下面还有什么呢？心怀染污，就是攀缘自他若胜若劣，叫轻蔑相应寻师，就有这样高慢寻。还有家世，就是我去的始祖家都是什么啊？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市长是我的徒弟啊，那个总统还要来跟我请法，都是这些寻师，叫八种恶寻师。你要远离这样的盖跟这样的诸恶寻师，你才能承办师所成志哦。还有一个什么障？障这边我要多说哈，因为可能呢讲的机会不多哈，所以要将来讲到这里机会不多。我们看无障这边，障有两种，一种是一内，一种是一外。啊，什么叫一内障？第一个叫家行障，就是你根本不想修止观，叫做家行障。啊，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有外在的哈，外在就是你前身不曾修福，你没有护持过别人修行。所以这一生想修行呢，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或者过去生有人出家，你还说在家很好，你障碍人家出家，那你这一生想出家，那就不行，孩子还小，太太也很恩爱，就出不了家。啊，当然这边讲的是自身实具，还有一种叫什么烦恼障，这个家庭障里面烦恼障，就是你有什么猛力烦恼，猛力的贪烦恼。还什么常识烦恼，猛力烦恼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境界你就贪，别人是一千万才贪，你是一毛钱就贪，这叫猛力烦恼。常识烦恼就是什么？你这个烦恼停不下来，一直的烦恼，人家都给你忏悔了，都给你磕头了，你还在恨。猛力烦恼、常识烦恼，这叫烦恼障。第二个呢，第二个到第三个到第四个叫做报障。就像我前生没做好事，所以这一生什么多疾病业，这个生病是报障，因为障碍你修行。好，或者现在行不平等，你现在四大不调，你不能胜审风寒，你饮食不调，好，就会有什么风热痰硬速速发动。所以我们生病是不是有过去生的业因，有这一生的病缘，四大不调。还有一个很重要，数十在身中，这个我不多说，你去看这个佛说九恨经，九种恨死里面有五种跟你吃东西有关。啊，自己去看，就是我还这一餐还没消化就吃下一餐，数十在身中，这一些造成你的暴障，这个叫做家行障。啊，你就不能够修家行。啊，当然后面还有讲哈，远离障呢就是什么，你识多出众，这是一种。啊，你识得很出众，就老想多吃啊，吃这些麻辣呀，吃些味道很重的，你试试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吃素好，连叫你那个小五荤都不要吃，你吃那些就热就郁就重，就不太愿意去修止观。好，还有什么多事多业多有所作啊，整天一个人心静不下来，要多与众会，乐着事业，啊，还没事就要抓起电话来，乐着语言，乐着睡眠，乐着宣众。哎呀，我现在就觉得这些音乐啊，真是现在的音乐简直就是噪音，这些流行音乐啊，啊，然后呢，乐乡杂住，这是指出家人，他不喜欢跟出家人住，他老喜欢跟在家人，因为可以谈论这些世间的事。乐着戏论，戏论就是什么？不是让你了脱生死的佛法的啊。今天股市怎么样 ？NBA 哪个打赢了？这都是啊，你要是严格持戒，这都是犯了什么奇语戒，就是无意语啊。那个我上次不是讲了，南传法师说这叫畜生语啊，哪边的饭好吃啊，什么叫畜生语啊，哪边大减价啊，都是欲嘛，都是欲。好，那你要乐着这些事情呢，那你就不能远离，这是多半就是什么，你爱着世间。那等到你也能够加行，也能够远离，到了寂静的时候呢，就有什么，就有前面的那些寻师盖，啊， 自举世，就是自己高举，哈、啊，昏沉，调乱，哈、啊，调举，哈、啊，这个散乱，还有放逸，还有居止非处，这下面都有解释，哈、啊。那什么是一外障？一内障就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什么是一外障呢？你没有清净善知识。好，我们说呢，为什么不能得禅定啊？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的善知识说不要修禅定，你清净的是邪知识，啊，所以就有问题。啊，一不善事呢，有比因缘，不能时时获得随顺教授教戒，他叫你去搞世间事。哦，我们讲过善知识的一个判别就是什么？他不能给你法力，只是叫你怎么样去升官发财，怎么样去搞世间的斗争，那哪里是善知识呢？好，然后呢就叫你去以利去换名，好，这个我不多说哈，给你一个懂啊，给你一个什么你就乐了，啊，叫你中间捻香你就乐了，而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叫你去修出世的什么四念住这些事情。没有教你怎么样调伏烦恼，你要依止的是这样的，那根本不是善知识。好，但是一般人就是觉得这样挺热闹的，啊，挺被人看重，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啊，要这样学习经论，又还要静坐，又还要对治自己的烦恼，又还要甘于寂寞，太苦了。其实错了哈，只有这样才是值得的。世间没有乐哈。所依这个依非处所，其实就跟上面的居止非处一样哈，这是你要到一个寂静处，所以我刚刚说这个闭关地方还是要找哈。如果你居恶处于此处呢，若昼日分，多有种种喧杂重疾变异诸变异事。我那天本来看到一个地方挺喜欢的，结果怎么等着等着呢？啊，先是有那个金宝山的音乐，再过来那个朱明的那个艺术馆的音乐也出来了。后来那天刚好还听到的我们的法华钟，我说这个地方恐怕不能静坐了。本来看起来觉得很满意的，在那因为那时候都没吵杂的时候，心一静下来觉得嗯很好。后来就是这些问题出来了。啊，那个地方在金山啊，一个寺院呢，就是盖得非常好，但没什么人住哈。啊，很寂静，但是停了一下就有这么多事出来。而到了夜分呢，就有种种的高声大声大众喧杂，那也不行。就是我不是说我去那个闭关那个地方吗？哎呀，结果他的唱念呢，放音乐放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都没你怎么静坐吧。我们偶然听到点声音还可以说我们调一下，那个一直放一直放，你真是身为残次啊，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地方也要避免，或者你到那边有什么种种的这个外在环境猛力心处啊，就是有很多苦事啊，有风啊，风很大，或者太阳很大，种种恶处，还有什么人来威胁你不说，还有非人啊，寂静处要小心这个问题哦。我们说这个鬼神村呢，就有这么粗一尺这么粗宽的这个树上就有住鬼神，所以我们比丘啊要去砍树前呢，先做结魔法，先告诉他说，哎，请你搬家，我们才把这树才能砍，否则你骚扰到他，他就要报复。好，所以那个寂静处啊，有些时候特别安静的地方呢，或者特别阴湿的地方，的确有鬼神在那里。不过你有修行就不怕，鬼神他也是清楚好歹的，他说不定来护你的法。好，所以有这些事情呢叫做一切意外障。如果用略意来讲，就是加行障、远离障跟寂静障。好，所以什么叫加行障呢？这边又再重复解释一下，这是略意哈，就是这个障出现的时候，你想要于诸善品所有加行，你的戒定慧都不可能成就，皆无堪能，亦无势力。此复云何？你的病重病啊，风痰逆热啊，发这些重复了啊，或者有这个外在的蛇蝎百足，就是这个蜈蚣啊，还有这些东西来骚扰你，人非人逼恼你等类等类，或者你的这个世事供养不具足， 这些叫做加行障。远离障呢，这边我就不重复了哈，跟上面完全一样。好，这是等于就为上面做的解释哈。那么寂静障呢，这就又多说了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修奢摩陀也有障碍，你修毗婆舍罗，修止的障碍跟修观的障碍。修止的障碍是什么？你有放逸故。什么样的放逸呢？就是你有昏沉睡眠缠扰其心，你的心的是下列性，好，于下列性心呢乐取入，或者于暧昧心其心乐着，就喜欢睡觉这件事情，或者还有一点，这点很重要，一般人不了解，或唯得奢摩陀变身暧昧，就不修观了。我感觉这个值很好，很舒服。上次有位同学也是有这个感觉哈，我认为他就是到第五柱，因为他手缘境不见了，但他觉得这一支香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是叫做细尘，就手缘境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么真正的这个定呢，叫做明净而住，它不只是净，净是不打妄想，还要明，就是手缘境要很清晰，很清明，非常的明显。明净而住，有明也有净，这只是指哦。有人误会说明净而住就是观，不是哦，那只是指你的所缘境非常明显，没有妄思，而又没有妄想，一直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心一净性，这只是指，这是定。那么有这样的问题呢，你对于这个奢摩陀生暧昧的话，也是一种障碍。好，那么住另外什么由住如是非处，就是有这些干扰你修奢摩陀的，那最主要讲的是什么？还就是身为残次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其他的风啊、蚊子啊，这些都是障碍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完这边啊，你敢再说十字街头好坐禅吗？我看很难，真的是很难啊。我们不到程度就不要说大话，啊，十字街头好坐禅那到什么程度啊？至少二禅，二禅以上你才这个耳朵跟这个身部去攀缘。而且呢，就算你有二禅的功力，你在入住出这个禅定哈，你在修止想要入到二禅前，你还是会受干扰，你不是一下子超越次第定就可以进二禅的。所以为什么修行人他不喜欢愧闹的地方，他喜欢孤独，跟这些都有关系。那什么是奢摩陀障呢？就是乐至四举即已掉乱。好，乐至四举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八种恶寻思的后面两种，还有掉乱，那也就是这些恶寻思哈，这寻思散乱，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呢，你自己去看一看，你连呢未遇成办思索成智，你都得怎么样？你得到寂静处去思维，才办得到。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边呢，也是把它拿出来讲一下，也在补充讲义这里哈。什么叫做善决定思索成智？我就是把这个思索成地啊，大概跟大家介绍一点。它有三种相，第一个是什么？自信清净故，这个思索成智是自信清净。第二个，它是由思择不断的思辨抉择所知故。好，第三个呢，是因为你思择的是诸法，也就是思择无常无我，思择缘起。好，那么怎么样是善决定思索成智呢？就是由这个自，这个披寻记的意思是由自信清净呢，由九种相你才能成就你的思索成智。第一种是什么？你必须什么？未如有依啊，要独处空闲啊。我有些时候我那边现在有学生呢，但我备课的时候我喜欢感人，不行，我一定要很专注，好，要思维，要独处空闲，审地思维，如其所闻，如其就达诸法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人呢，也听了很多的课，也有很多的知识，也抄了很多笔记，你就缺了这一点。你没有如其所闻， 如所就达诸法道理呢，你没有独处空闲的去审地思维。其次呢，你思维呢还远离一切不思议处。什么是不思议处呢？就是这种世间的无际哈。我们在显阳圣教里面有讲九种不思议事哈，也有讲十事无际，就是你思维这些事情呢，不能让你到圣道那边去的事都不必去思维。我不是讲，我也碰过有一些很了不起的，这个一棵树，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什么科的，是什么树什么。你去搞这些事情，你去思维这些事情就没有意义啊。去考古啊，什么东西那个茶，一来看就是哦，这是多少年的茶，你都知道，没有意义。只有思维法义，要思维在因思维处哈。所以世间的鲁嘎雅，就是世间的这些世间的外道界呢，你不必去管了。外道所谈论的事情，或者是王论、贼论呢、政治怎么样啊，这些都不要去思维。好，那什么是所因思处呢？那就是三法因，就是无常、无我，或多加一个苦也可以。好，第三个能善了之，莫说大说。莫说呢，大说是有两种解释哈。景泰的这个解释呢，看到下面哈。无所秉承所发言说名为莫说。什么叫无所秉承？上帝造世人，这个事情无所秉承，他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定义任何事情要根据真理，一定要根据缘起来定义才可以。这种非因即因或者无因的叫做无所秉承，它不是缘起有的，非因即因或者根本是没有因的，这些叫做莫说。有所秉承呢，从佛菩萨处闻，这叫做大说。就是佛菩萨他的大悲心等流宣说这样一个缘起的道理，叫做大说。那么这个窥基法师就说，外道邪说及诸恶说名为莫说，那么内道当时就讲我佛法的正说及诸善说名为大说。你要能分别，所以你思所成智，几乎这个性也到达一定程度嘞。就你知道什么是邪知邪见。我们现在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胆子也大，福报也大，我们好像以为印出来在书上的就是真理。所以呢，一定要学习一部好，要从头学习一部经论，你才有一个判别啊。否则你想想看，我们讲这个佛事时候的外道啊，你要是不知道三法印，三法印就是怎么样判别它是不是佛法。那你说他说持牛戒这件事情，他是真实在禅定中透过神通看到这个牛升天，所以他持牛戒，这个还是小事。那些数论师、圣论师，他所有的理论呢、啊，因为他是也是在禅定里头所得到的。你要是没有这个三法印的思索成慧，你会因为他那个禅定境界，你无法去思维，所以你就认为他是真理。我们现在就有一位大德，不能说他错哈，他可能是有点定，他所体会的呢，应该是类似真谛三藏这种真妄合一的如来藏。但他胆子大，福报大，出了一大堆书，就批达赖喇嘛，批宗喀巴大师，批印老师断见。另外一头批谁呢？啊，就批这个维觉法师，批这个圣严法师，还是他师父，是他们是常见，啊，全天下开悟人都在他那儿。我讲到这，你们应该知道我讲谁了。那么你如果说你没有三法印的知识，而他也是有根据的哈，他根据的是如来藏哈，啊，他说这个妄心之外，另外有一个阿赖耶识的真心。这个是经论里头成立的哈，是真谛三藏社论中是有这样的说法的，但他书读少了，他没有全面的把其他的这个真常唯心也好，虚妄唯识也好，他也讲说他是唯识哈，因为他讲阿赖耶识嘛哈，或者是这个中观的道理他没读通，他这样子去批判可不得了啊，尤其还写封信呢，叫所有的佛学院不要读妙云集。这个话不太好，可他为什么这么狂傲？ 正是因为它有多少定。那你要是没有学过一点经论，你一看，哎呀，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所以现在很红啊，很多出家人拜他做师父，出家人拜他做师父。所以这边很重要，你要真正深入佛法，你才能能善了之，莫说大说。下面呢，凡所思维，唯依于意，不依于文，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是什么？你再也不是只是一个名相，再也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资讯，而是透过你的智慧，我讲了，在你身心交涉，这时候远离啊，因为你还没得禅定，都是思所成之而已啊。在一个寂静处，身远离，心远离，去什么思维观察抉择后的体验，那就是依于意了，而不是依于文。而这样的一个意无常无我，它会主宰你的生活了，就会涅槃为上首了，就是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确世间是无常是无我的，的确世间无乐可得的，有这样的一个相貌出来，那就叫做唯依于意，不依于文。所以你不经过文慧，不经过思慧，你哪来的修慧啊？啊，说是不立文字，一句话也不懂，修就好，那叫做盲修瞎练。你不经过文思，哪有这哪有修呢？啊，第五个，语法少分，唯身信解。看下面解释，就是我对于这个法只知道少分，但是这是佛说的圣言量，我相信，因为是佛说。啊，就像这个一梦蔓延的这个老法师啊。建岳法师，他一个人在这个华山闭关，他读不懂啊，又没有善知识可以请教，他什么？他只有磕头忏悔，为离岛菩萨，我就是过去生栽培的不够，所以我看不懂，但我对佛菩萨对于经论的话还是有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下面一句也是一样，语法少分呢，以慧观察，虽然我懂得不多，我还以智慧来慢慢来什么？从圣言量到什么比量，我要去推比，要去类比，这样的话无常是真的无常吗？我不太懂，但是我们如果说透过我们这样去对习的观察，你的确知道是无常，一个类比，然后类比再加上你有多少的禅定，至少到未到地定，你后面就是正量，后面就是正量啊。那下面我们就简单略过，你的思维要很坚固，你要安住在这个思维里头，你要相续思维，而且于所思维一定要思维到什么？你想修啊，你对于你修的法门不能有任何疑啊，所以你必须思维到能善就近，终无中路呢，厌步退趋。哎呀，这个中观太难了，不思维了，不思维你就不能修。有这样的九种的清净相呢，那你算是成就了思所成之。所以我们现在啊，当然我是引应老的话，说是太虚大师诵大般若经，突然身心凝住一片光明，这是什么智慧？这是文所成慧，这应老说的。当太虚大师那不得了啊，后来他这个文字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对联呢、啊，那个信手拈来，深入文字三昧，的确是文所成慧。但是太虚大师这一生太忙碌了，他说他自己是大型凡夫嘛，啊，为了废庙兴学的事情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事啊，所以呢，应该是没有思所成慧是对的。好，像那个八指头陀也是，寂禅和尚。他呢修这个法华三昧，原来不识字的，后来突然呢可以写诗，洞庭波送一声来，那很好的句子啊，那也是文所成慧。我们要得思所成慧，都要放下很多。我认为应老是绝对有思所成慧，他你去读他的书，我们真的觉得这一辈子都读不完了。你去读他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或者读这个 初期大乘的起源与开展，或者是这个读这个一切有物质论述与论师，你简直就是叹为观止啊！你光是把他所引的东西读一遍，你就昏了。他可以全部讲出来，而且呢，他讲的是思想史。他可以从这部论里面去判断这个思想是怎么样演变的，太了不起了。所以妙云集要读，不是不要读。好，这实在是我们自玄奘大师以来第一人。我不是因为说我是他学生我这样讲啊，这对我这一生呢，我这一生两个最大的福报，第一个碰到我师父叫我出家，第二个就是我有幸能读辅严佛学院，但并不是人家教的，妙云集很多是自己读的，但我有幸呢能够亲近过印老，感觉他那种自在，应该是至少很多人批评说印老不静坐，但我认为他至少是思所成之，因为他这一生身体不好，所以他不去做住持，不去搞法会，他游行法海严格讲是70年了。他这一生呢，他都认为啊，在这个耽误在这个车子上啊，或者是坐飞机，没有坐船了、啊、这些旅行的事情都是耽误事情。你看他在香港落难的时候，演培法师啊虚名法师他们没饭吃啊，找饭去吃了，我们印老在那阅藏，3天没饭吃，他在那阅藏，我相信是到这个程度的。虽然他一生苦难呢，到了70几岁还可以写这样的书出来啊，这不是普通人啊。临命终前我还有见他，对于法对人可能是有点遗忘，对于法义还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不糊涂啊。这个很不容易，99岁的时候都还没糊涂，我们现在就有些事情记不住哎。好，我认为至少是思所成之。当然，我师父对印老很恭敬，我师父认为印老已经是再来人。他不修禅定，不是说不修禅定，他是针对我们现在的时弊，针对我们众生的需要，所以把这个厘清了很多我们中国佛教的问题。讲了很多印度原始的经论，正本清源，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是真的是一个自玄奘大师以来是中国佛教界最了不起的，最了不起的。因为我跟他的相处，他很真实啊，很有赤子之心啊，很有悲心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他是至真上的悲行人，至真上的悲行人啊。就像辅严的佛学院的前面的对联，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圆满大菩提，这太好太好了，不容易啊。所以大家有空啊，还是这个可以配合读哈、啊、他的成佛之道也是配合欲切十六论到此地的哈、啊、好，我们赶快把下面一点结束哈、啊、依止此故，你有这样思索成之以后，你才能去入无间因众二方便，你有什么？你有思索成慧才能开始修行。无间因众二方便就是你要开始继续不断的修四念处，也就是什么四正勤。四正勤修到什么程度？至少未到立定，就是四神足。由此次第，乃能证得修所成之啊，就是才能证得什么修慧啊。你等到修所成慧，就是跟奢摩陀相应，跟定相应了。那么依止这样修所成慧呢，才能见生死过失发起圣解，见涅槃功德发起圣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经过闻，没有经过思，然后你也不去观察无常，也不去观察苦，那你能见生死的过患吗？你还觉得自己活得很好，还觉得自己到五欲里面去放逸可以，那你又何尝能够见到涅槃的功德呢？好，那么由这样子的思慧修慧串修故，就是什么多修多习多修习，不断的修习才能入地现观，就是你这时候已经什么不是语言文字的四谛了，是现观，是现证四谛，这时候就是见道位，先得见道有学解脱，这时候才叫有学啊，就是证到了初果。好，那么以得见机呢，就是 你到出国以后就知道下面走的是八正道，就知道过去的古先人过去诸佛都是顺着这条八正道去成佛的，以德见机呢，由上修道呢，由朔习故，就继续去断修道位的烦恼，朔朔的修习呢，更复正德，无学解脱，那就成阿罗汉了。阿罗汉才是无学哈。由正此故呢，解脱圆满，即使解脱圆满呢，名有余一涅槃界，这样的一个解脱圆满，但是他这个父母所生这个五蕴，由这个有漏的业报身还存在，叫做有余一的涅槃界。所以前面这九个呢，就是即使涅槃以为上首，令前九法次第修习而得圆满，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道次第呢？啊，当然前面的归敬三宝啊，前面的四圣种他没有强调，但是一定是从什么清净善事，其实那都包括在哪里了？它有包括在深圆满里面了。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成就闻慧，依于闻慧起三性解，就是性，然后发出这样一个涅槃的愿，然后去入思智，由闻慧而到思慧，然后呢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无间因众二方便，然后什么去入修慧，修慧又烁烁的继续的这样用功，就什么就成就这个见道，入地现观，入地现观以后继续是修，要去到断这个修道位的烦恼啊，七觉之八正道，然后怎么样就证无学解脱，证了有余一涅槃啊，这个是很圆满的一个次第哈。然后当知此即此解脱圆满呢，以无余一涅槃界而为上首，它上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它要什么，它这个五蕴身它也要弃舍。下面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哈。如是涅槃为首，听闻正法，你会获得五种胜利。哪五种呢？你听闻法时呢，听闻的时候可以饶益自他，你听闻以后闻后起修呢，修正行时候又可以饶益自他，最后呢能够证得众苦边际。什么是众苦边际？就是证得涅槃。所以这个说法的人呢，为此义故宣说正法，他也是为了涅槃的义才宣说正法，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用三法印来解释他是不是善知识。其听法者，你来听法的人也是为什么？即以此意而听正法，也是涅槃为上首，你来听正法，这时候就明饶益他。那你听法的人呢，以善心听闻正法，那你就可以领受所说法义的甚深上位。什么是甚深？缘起甚深，无我甚深，因此而证得广大欢喜。你这样听了有法喜之后呢，又能什么引发出离善根。什么是出离善根？信境念定慧啊。然后呢事故此时啊就能够自饶益，是不是？再过来呢，如果有正修法随法行，是吧，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下面法随法行，有这样的一个佛啊，有这个正修法随法行的佛，未遇正立正法，方便示现成正等觉。佛是早已成佛，他方便示现，又在人间示现成佛，他位于正建立正法呢，那么云何令彼，云何令彼正修行转。好，怎么样让他的他这思维什么，我怎么样令你们这些众生呢能够现起这样一个正修行。好，他这是他出世的愿，愿什么？愿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所以呢，当我们呢听闻这样的佛法以后，也是涅槃为上首，我们来修，故彼呢，彼只是众生哈，修习正法时呢，即是法尔供养大师。我们满佛的愿呢，我们满观行菩萨的愿呢，欲令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这是最好的供养，又叫正行供养、法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为第一啊！这比你去造一个舍利塔，那好太多了。好，那个我讲过《般若经》里面有这一品嘛，叫做阿难称誉品，还功德较量品，又叫舍利品啊。就是什么，你 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满言菩提的舍利，那功德不得了。但是你不如受持读诵正意念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因为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舍利从哪里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哪里来？从般若来，从般若来。所以你去修般若呢，那是最好的供养。好，因此正行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正行，堪能证得寂静清凉，证得涅槃。好，唯有于一涅槃界呢，是故说此能自饶矣，他就能够自饶矣。那么由有于一再到无于一呢，若无于一涅槃中波涅槃时呢，名为证得终苦遍际，你总算远离了这一劫苦。那么这个叫做是名涅槃以为上首呢，听闻正法所得胜利。所以希望大家呢，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以涅槃为上首。如是名为涅槃为首，所有广义除此更无若过若增。这是弥勒菩萨说的，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没有超过他的，就是这么多。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下面的课呢，因为我也算了一下时间啊，到三月能够讲完吗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地方呢，是不是同学也试试看。好，我讲了，我师父也有那一本讲记，好，然后呢，这个批询记本身也算是清楚，大家回去去预习哈。下面这边呢，能熟谢作会是成熟，就是在讲止观，修止修观也很重要，好，然后再过来的三位十法，就是到一七二三页哈，在家位、出家位、远离闲局、修瑜伽位，该对治什么样的方法？你要弄清楚，你要先栽培，你才可能呢，才可能有希望出离。